所以这个这譬如这个秦始皇，所以这个臣服的意义呢，这个秦始皇也，那么这也是三十二相之一呢啊。那么阿难听了一下，说纵然呀、啊，纵然我阿难现在观看到如来佛，那么你的这种清净庄严的这个清莲花也在这个佛的这个面上所长的呀，这高隐如来这个殊胜的相状也在你这个面上所长的这个眼睛呢。那么下边他自己就讲了，说我今观此覆盖世尘，只在我面呢。那么我现在呀、啊，来回观，那么这个比例，居然自己观看不到呀，要去比例他人。了解我自己呀、啊，那么我这个浮尘这个野根，也是长在我的面上面的。那么这个很清楚明白的吗？如是实心，那么如是我这一那个一念这个分别认识这个心，推算了解之心，也实实在在就举在我这个身体之内啊。那么这个还有什么不对的呢？那么这个管这个阿难尊者这一段文呢，他的的确确啊，事先呢是同一个反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回答这个如来这个所回答如来这个情形，是他说表现的这种态度，的的确确是一个反复众生。那么纵然说是这个他过去在这个空王府所已经同佛发这个发菩提心。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大菩萨了，而然呢他也不是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相状，这世界的相状呢，那么他也绝对是一个凡夫世界，而绝对不是世界这个出国圣人的世界。要是按他的根本，他是一个大菩萨，同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时发菩提心，在这个世界方面呢，那么他世界的是一个凡夫，绝不是这个出国，所以在这个世纪方面，在这个本纪方面呢，都不相应啊。那么就是把这个文呢，大概的来解释一下。那么在这个浮尘，这个浮跟尘是尘呢，那么这是这个意思也应该把它解释一下啊。也好像我们这个野根呢，一共有两种，第一种。这个是这个圣意的野根，那么这个圣意野根呢，是这个维系的四大而成，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以它起性，那么所以在这个在野呢就叫做戒，在耳呢就叫做闻，在鼻叫做嗅，在舌为之尝，在身叫做触，在意叫做止，所以这个戒闻嗅尝加止呢，它是属于这个富含于这个圣意根，那么这个它是这个圣意根呢，是这个心法与这个十法合合，在这个十法方面呢，它是这个清净的四大所成，并且呢它呢也与这个心法相应。那么它为什么它与心法相应呢？假如单单用这个根，真用这个圣意根也借到这个外边这个种种这个物质，它只有一种这个照料的功能，没有这个分别的功能。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圣意的野根，它是以这个心法相应。那么假设这个浮尘根呢，这个浮尘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用这个舌香味触这个四尘叫做能成就的，这个滴水火风这个四大。是所成就的，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野根，这野耳鼻舌身彼此都能够看得到的。那么这一种野根呢，它实实在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假设没有我们这一念心在呀、啊，那么它是一个死人，同这个无情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一念这个实心分别在内，所以呢，那么才使令它成为一个有情啊。所以这个。这个浮尘根呢，它是属于这个遍际之性，只有这么一个形状。那么这个野的形状呢，就如同那个葡萄朵；耳的形状呢，就如同那个新结叶，就那个树啊，刚刚长起那个新叶子来。 那么蛇的形状呢，就如同那个双叉脚一样，双腿脚。那么蛇的形状呢，就如同那个雏叶一样，身的形状就如同那个腰鼓上，翼的形状就如同那个游石机，它的高下不平，粗不可见的。那么在这个后面里面都有讲，我们细点不是大概把它略略的分别分别说清楚啊。那么鹅呢，说起来这个也跟的的确确是这个。 俗称的野根，的的确确是一种这个，并不是可能见过的东西啊。那么在这个石洞，这个石洞医生呢，我们单单念了这个名称，我们大概这个意思呢，也来把它说说。因为这个小这个文的时候呢，在解释这个名相呢。 不大好，那么就是把这个文学了以后，再解释这个名相啊。你好像这个，胎暖湿化，这个胎呢，就是属于胎生，这个胎阴情有，也就是说这个胎生呢，说这个人呀、马呀，出生这一类的，它是因这个情感而有，也就是说以这个阴郁的结构才能有这个胎生。暖为响，暖为响声，你好像那个鸡呀、鸭呀。 他们生这个蛋，这种蛋呢属于卵生，所以那个你看那个鸡啊卵蛋的时候啊，这个母鸡一定要在那个扑到它那个蛋上面，最少两个礼拜或者是才能够出生。所以这个在出生的时候呢，雌鱼个响应，母鸡同这个妹这个小鸡雌鱼个响应，那么才能够出生。所以这个卵阴响有，这个雌鱼哈干，这个雌生呢哈干，因为它。 就是有这种潮湿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有潮湿的地方，你好像那个软，这个叫做那个是那个鼻涕虫啊，就是那个软虫，没有不同那个虫，没有个虫，那个软虫，那么它们呢都是属于这个湿生，就是和那个潮湿那一类响应，它附合于在这个灵，它那个心灵附合于那个地方，那么随任何一种物都可以成为这个湿生，这个化呢化于里应。 就是说，好像这个蝴蝶等，它有这个虫子变化出来，成为一个蝴蝶，叫做化生。这个有时，无时，有相无相。那么这个有时，就是等于这个我们这个宇界或这个世界，无时呢等于那个无时界。 有响呢，等于那个，也就等于这个，其余的众生呢，这个无响呢，就等于那个无，或者这个无响体，那么也就等于那个，叫做那个，把种材料这个那个，非响非不响诸体啊，那么都是属于无响的。那么非有时非无时，非有响非无响呢，那么这哈气以上的呢。 就好像那个有时无时，有想无想，那么哈气这个呢，就叫做这两种啊。因为把这个大概的名相，其实这个后边呢也都有，在那个《金刚经》上呢，解释的很清楚。如果你们详细了解了，那么在那个地方，或者在那个那个什么字典里边也有，心里面详细了解嘛，可以自己查一查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嘛还比较长一点，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 观其他林今何所在？世尊，其他乘客清净讲堂，在即古曰：今其他林实在堂外。阿难，如今堂中谢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谢见如来，事观大众，如是外王方出灵也。阿难，如诸灵也，因何有界？ 四点十大讲堂呼应开课，故我在堂得以团结。那么这一篇是属于国语二，李立。那么前面呢是属于正典，第二课呢是属于李立啊。这个立呢就是沙粒，那么佛陀啊沙粒这么一个例子，来立定原来真解，他执着这个心呀、啊，在他这个身内，所以这个叫做李立啊，写立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佛问，那么就是佛问这个阿难尊者啊，因为在这个在前一课呢，就是说佛已经是探听到这个阿难尊者，那么他讲啊，他这个浮尘四根呢，实在只在我灭，如是实心实即身内，所以这个他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世尊们才立个例子，这个下面呢是一一的这里问答他。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也就是佛先要把这个内经和这个外经先要来立定，就是比例这个内外二经把它立定。那么这个讲堂是以内经，起托领呢就是属于外证，先把这个内外之证呀给它立定啊，所以那个佛就先问他，说佛告阿难，那么佛就是释迦如来，那么又告诉这个阿难尊者，因为前面阿难尊者回答世人所问，所以现在们佛要问他，如今现作如来讲堂，那么你阿难而今那么在这个法会之中听法，现在嘛就坐在这个如来，这释迦如来这个说法的讲堂之中。那么这个讲堂呢是这个几孤独长者所借供养佛，那么来这个圆生办道，那么如果在这圆生办道的其中呢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就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应用，所以就叫做讲堂。那么这个正是属于这个奇幻景色，在景色之中这个的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那么你在这个讲堂之中啊，那么你就是观看这个其陀太子呀、啊。他所布施的佛这个树林，那么今何所在？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是佛问，这个讲堂呢正是决定在这个内经，起脱林呢是决定这个外经，那么阿难尊者呢，那么他是属于这个能界的啊，所以这个能界有这个能界有所，那么所借的呢有这个内证，有这个外证，先把它立定，先把它规定。世尊，此大穷阁清净讲堂在几古语，今几托林实在堂外。那么这一段呢正是阿难尊者回答佛的所问，那么佛既然有所问，当然他又回答了，所以阿难尊者又称呼一声世尊，这此大重阁清净讲堂，这个大的就是广大啊、哦，那么就是这个重呢就是重叠，就好像那个我们这个大殿，它是外边看的是两层的，所以叫做重叠，称之为楼阁。清净讲堂， 那么这个清净讲堂就是表示这个一尘不染，而且说法呢都是属于这个清净之法，所以叫做这个清净讲堂。在几古语，那么这个讲堂呢，就是这个奇幻，就是景色。这个景色呢，是这个几古都掌着美的这个七度太子的花园。 所以这个花园呢，这是属于几古都长者的。那么这个景色呢，就是在这个花园之中。所以说，在几古都园，那么在这个几古都园之中，那么起来的这么一个景色。那么现在呢，这个七陀太子他所有的这个树林呢，实在单位，实实在在嘛，就在这个讲堂之外，就是这个清净讲堂之外。 那么这正是佛，这正是俄难尊者回答佛的所问。那么他这个回答所问呢，也就是说明这个我能见的，就是我的眼根；所见的，就是这个清净讲堂。那么这个外观呢，才能够观到其他太子这个树林。把这个能见以及这个所见内证外证都把它表得很清楚。 俄难如今堂中邪和所见，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佛想要趁着这一段时间呢，规定他这个所见这个先后，把这个邪见什么，次见什么，然后是见什么，所以这一段就如今堂中，那么你俄难现在坐在这个大讲堂之中。
听如来这个讲法，啊，那么你一来到讲堂之中，第一眼显见到的是什么呢？叫做邪和所见。你显见的是什么？其次，然后才见什么？叫做邪和所见，就按照这个邪后的次第。说世尊，我在讲堂，邪见如来，次观大众。 如是外王方丈林也，那么这是俄难尊者回答这个所见的这个次第。世尊怎么也是这陈胡先生回答佛陀的所问，说我俄难呢，在这个广大的清净讲堂之中，那么第一眼所见到的就是如来，习观如来，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来是这个法会之中啊，说法之主，而且呢，坐在这个狮子座上，那么是最高，所以呢，第一眼所见到的就是如来。那么其次，才观看这个法会之中啊，这个听法的这个大众，叫做持观大众。如是外望。 那么如是把这个窗户门呢，把它打开，向这个外边的观望，方丈林也，那么才能够见到这个其他太子之灵，那么即古都长者华严。那么这个呢，真的也是这个按照这个先后的次第啊，是把它打出来。 这也就说明这个邪见内，那么不但是邪见内，第一也是邪见佛，其次大众，那么然后呢，才能够看到这个外边。所以俄难如竺林也是因何有见呢？那么这是第三次的问，这是你看到外边这个。 其他太子之灵，即古都长者的华严，以及外边所有的一切万物，因何有见？那么你用什么东西为能见呢？以什么因缘？以什么才能够见到这个外边这个灵源呢？这就问他。那么，他又回答了说：“世尊，这此大讲堂。” 互有开合，故我在堂得以安息。
那么他回答世人讲啊，说是在这个大讲堂之中啊，这清净的讲堂之中啊，如果把这个讲堂的门把它打开，把这个右进去这个窗户，把这个窗户也把它打开，那么打开这个门，打开这个窗啊，这个叫做赫然，这个赫然就不但是这个内外这个空气啊可以互相的流通，而且呢用这个用我这个能见这个眼呢，也可以由此门户往外看，由这个窗门往外看，赫然就是内外是解读可以贯通的。所以说因为这个门户右是开花，因此呢有事之故呢，那么我额呢在这个讲堂之中，虽然在这个讲堂之中呢可以看到外边这个远远的这个花园树林以及我所有的一切万物。那么这个能见的呢也能这个因为这个能见的呢是把这个窗户打开。那么其实这个呢它是下边的是转这么一个例子，然后呢才正式要问这个额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正式啊完全是以这个转这个例子。所以在这个你看藕益大师这个注文之中，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佛呀运用额难尊者这个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比例额难尊者这个第六意识心，那么也就应用这个释迦如来以及法会其中的大众，就是比例啊这个额难尊者他这个身体之内啊这个肝肠这个脾胃等，也就是五脏六腑，那么也就应用讲堂这个门户来比例额难尊者的眼睛，那么也就应用这个花园以及这个树林外边一切的万物来比例额难尊者这个身外这个一切诸物。所以在这个地方叫做例例，就是筛这么个例子。那么在这个这段文字中啊，一共有这个三番的问答。本来这种问答呢是很明显的，那么也就是可以说是佛呀是明明的知道而故意的来问这个额难。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问呢？那么佛的目的就是想要使令的额难尊者自己那么亲口把这个内外之境也亲口的说出来，把这个先后也把它说出来，把这个窗户打开能够见到这个外边，那么也使他亲自把它说出来，那么就以便呢在这个下文之中啊来破除他这个身体啊在这个这一念虚妄分别之心在这个身体之内。那么使令这个额难尊者呢，那么以这个例子比例他就很明显的就没有这个反叛这个言语。那么又在呢额难尊者以及一切众生，那么他们是一向以来啊都执着自己这一念分别之心在这个身体之内。假使佛一旦如果在破除他这个虚妄执着之心，那么他或者能够升起这个疑惑或者这个恐怖之心，为什么呢？失去了自己啊日用平常日用之中所应用的这一类心，或者升起疑惑或者升起恐怖，所以佛写了做一个比例，那么也一方面令额难尊者容易明了，那么一方面呢也就使他不会升起这个恐怖疑惑之心，那么目的是就在于此啊。而是世人在大众中数金石碑抹额难顶告示额难，记住大众有三摩提名大福顶首楞耶王，记住外横十方如来一门朝出妙庄一路，如今谛听额难顶礼佛受持之。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人事，那么现实定名 那么这个蝎呢，这个蝎羽是还没有正式破除以前，那么写了远远的呀、就是指示，就只是阿赖尊者这个所修所问的这个首楞严大定的名称，所以叫做蝎氏名称，是意思一些只是他这个大定之名。那么在这个这一刻之中呢，那么圆应老法师啊，他就把它调在这个前边去啊、那么其他的注解呢是仍然照这个原文。那么在这一个在这一段之中啊，为什么佛要这个现世这个定的名称呢？那么其中啊有这个三个这个意思啊、有三种这个含义。那么第一，因为这个阿呢真者啊，他请问佛的时候，就是说祈请佛要给我说这个妙什么陀三摩禅罗，那么这个是修学无上菩提之因。但是这个要修持圆顿止观，那么要这个最初下手的方便是什么呢？这是阿难尊者说请问的。请问的就是一乘无上菩提需要修圆顿止观，那么圆顿止观的下手功夫，那么这是阿难尊者说请问的。但是佛在回答他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就问他啊，那么你这个出家这个发心的因缘，那么究竟你以什么因缘而来出家？那么就那么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那么你在这个坐在这个如来讲堂之中，管这个起脱临经和所在，那么你在讲堂之中写见什么，次见什么，然后又见到什么？那么这样的来问一问，这个阿难尊者请如来回答，好像是这个答非所问。那么或者能够使令这个阿难尊者呀，以及发挥大众啊，有所怀疑的地方。这也是难免的，我请的是这个大定，为什么佛要问这些事呢？所以佛那么现今呢就一些呢是只是阿难尊者以及法会的大众说着有这个首楞严这个大定之名称，那么一那么心意之中呢就使令啊将这个佛的大定这个名称啊说出来，使令他们升起这个欢喜之心，也无所怀疑，这是佛答非所问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二个意思呢，也就是佛在这个下文之中啊，第一先破除阿难尊者这个执着这个虚妄分别之心在他这个身体之内，那么恐怕他升起这个不为怀疑，或者假设我这一个心没有了，那不成了断灭了吗？所以佛显示这么个例子，然后呢就指示他这个大定的名称，令他了知啊，虽然我们这一个希望分别之心是被佛推破了，可是呢仍然有这个楞严大定可以啊修学，那么一次楞严大定一样的可以成佛，并不是断灭。那么第三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佛呀那么写了只是这个大定的名称，也就是以目的呢就使令这个法会的大众啊升起这个可仰，就是这个仰慕之心，那么小那么就了解释迦牟尼佛今天在这个奇幻景色之中啊，这个大讲堂之中说这个楞严大法一定有这个殊胜不可思议的这个微妙之法，使令大家能够好好的听到。那么如果自己能够善心洗耳恭听的话，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那么在这个示现这个大定之名有着三种这个意义，所以嘛是这一段文呢就缠缠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其他地方如果把这一段文就是连在前边去，那么在这个文字方面呢是特别的顺利，
特别很深。不过在意义方面呢，也有这个格式的不同，所以有的就是把它搬到前边去，有的呢是仍然不动。不过在这个经文呢，多数是不愿意这个把它搬动的啊、嗯。所以这个罗毅大师呢，也就是说，这也不是解集之人呀，他的错误，也不是翻译人的错误，也不是这个抄的人的错误。这当初佛的说法的意义呢，是就是如此，啊、嗯，并不是这个先后的导致。这说明这个四现大明之名这个意义啊。而是世尊在大众中数金石碑，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这个而是世尊在大众中数金石碑，摩阿难顶。那么这一段呢，正是也就是表达佛的这种原为阿难尊者，以及这个法会大众啊，这种原为的态度，原为的表现。而且呢，这一段这也是这个经家的序意，也就是这个翻或者是这个解集经文之人呢、啊，他这种叙说这个法会之中啊这种仪式，就是佛怎么样这个书经是被摩阿难顶。所以这是正是属于这个经家的序意。儿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佛刚刚呀是有这个三次的问答，问得完了之后就是这个时候。那么释迦世尊就是这个释出世界呢，是唯我独尊，所以叫做这个世尊，也就是六凡的众生、三乘的圣人，那么对佛呢唯佛独尊，所以这个世尊指这个世界出世界，九凡界的众生呢唯佛独尊。那么佛呀、啊、在这个法会的大众之中，那么数经石碑，数之伸展，把自己这个经石碑把它伸展出来，摩阿难顶，这是摩出阿难尊者的一个头顶。这正是是一种在法会中一种仪式，也就是安慰的仪式啊、嗯。这个金石碑呢，因为佛全体呀、啊、都是这个金石的，所以这个碑呢也就成为这个金石碑。告示阿难及诸大众，那么这两句话呢，才正是佛的开口，上边呢是佛摩顶的仪式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说的这个大定的名称以及这个大定的这个意义。这个三摩体正是指出了这个大定的名称，下边呢就是说明这个大定所以之体，大定这个所以的微妙之横门。那么其中一横呢就记住万横，所以这个是大定这个它这个意义。这个三摩体，那么这是在前边阿难尊者所提请的，就是妙释摩陀三摩禅楼。那么这个地方三摩体呢，其实就是前边那个三摩啊，有的地方叫三摩体或者三摩钵体或者三摩地。那么这个地方只是虽然是单单提出这个三摩体呢，这个其实这就是三众这个楞严大定的这个总名称，所以单单叫做这个三摩体。那么这是只是就好像这个区别吧，在这个这个妙释摩塔，这个妙释摩塔是属于指，那么三摩是属于这个观，在这个三观之中呢，那么三摩它是属于假观，在三执之中呢，这个三摩它是属于方便随缘执。那么现在这个三摩体呢， 或者又翻为这个三摩地，这正是属于这个七别三种的总名称。所以这个三摩提一名叫做三摩地，那么翻译到我国来就翻译叫做正定，啊，一翻译叫做妙定，一翻译叫做大定。怎么叫做正定呢？就是那么解别持楞严大定呢，不是外道的邪定，所以称之为大定呢，也就持楞严大定呢，不是属于二乘所修这个微小之定。所谓妙定呢，也就解别这个觉乘菩萨所修的那种初定，因此呢，称之为三摩提。那么也就解别只是这个释教菩萨所修这个成佛之因的这个首楞严大定。那么在这个额亦大师这个文里边所讲的，又在这个体真子孔观名为整体的三昧，方便水业子假观名为虚体的三昧，习二别分别子总观名为总道的三昧，这都是称之为三昧，都是称之为定啊。那么又有这个离别的三昧，也有这个远用三体的三昧。那么现在这个三摩提呢，正是表达这个首楞严王三昧，它是属于远用无为不可思议这个三体之理，叫做三体远用这个三体的三昧，叫做即空即假即种不可思议远用三体之理，叫做这个三昧。那么此三昧呢，它能够统摄一切的三昧，任何一三昧无不以此这个在首楞严所摄，所以叫做这个王三昧。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恒，那么上边呢是说明这个定的这个总的名称。那么下面名大佛顶，这个大佛顶三个字呢，正是这个词经中所说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这个本具的这个心性。所谓大，就是指的体大，佛就是用大，这个顶佛就是相大，顶就是用大，所以体相用三大。那么这个大也就是发生大，佛就是般若大，顶就是解脱大。那么我们一心之中啊，就具足此三种的功能，也就是三大密藏。三大密藏是什么呢？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本具心性。诸佛所证的名为三大密藏，众生本具的就是我们这个三因的佛性，所以称之为大佛顶。那么这是大佛顶这个离体呢，是修行首楞严经所依止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心性，又用什么来修学这个首楞严大定呢？所以这个是首楞严大定所依的这个离体。这个首楞严是翻译到我国来叫做一切十九境结果。那么什么叫做一切十九境结果呢？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道。那么这个五蕴也就是我们身心的开合，十二处十八界还是我们身心二法的开合，七道还是身心的开合。其实这个四合呢，就是我们身心的二法，心就是我们的一根，这个身也代表一口，身也口也，其实就是我们的三也。那么这个首楞严大定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也这个所行所为所作它这个微妙的这个横门，所以叫做楞，所以叫做首楞严定，所以它叫做一切是究竟结果。那么在我们身也口也方面，它是一种工具。那么在意也方面呢，才是修大定的一个主人。而且在这个意也方面呢，那么它包含这个真妄，在这个虚妄分别方面，那么它不能修起这个楞严大定，包括我们这一念真心方面，那么它才能够修学这个楞严的大定。所以这个楞严大定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清净 这个一地之中所修这个微妙这个横门，也就是大定之横。其实这个修定呢，一样是属于横，智慧呢就是属于这个智，那个定，所以这个定慧而发的这福慧两种的庄严。所以这个修楞严大定就是我们这个微妙这个之横。那么微妙的横门，它所依止的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一类心性的离体，有这一类的心性离体，才能够升起我们这个清净这个微妙的横门，叫做首楞严大定。其实并离不开我们这个意念。那么具足万恒，那么在这个因为这个一根它是同时一切的。那么也可以说，我们这一念真心它是统摄一切的，所以它一指一横能够具足一切的万恒。而且呢，这一指横门呢，那么它是这个是乘性起修，乘我们这个真心一念的真心所起修，那么全修呢，还合乎一性，性修本，所以能生出这个无量无边的三昧。那么维持这个首楞严大定三昧这个种子之总体，那么以一横之中能记住无量之横，那么无量的横中呢，一横都不能够超出这个首楞严之大横，因为它是这个一根它是种子，所以叫做这个具足的万恒。那么在这个维一大师解释这个具足这两个字的意义，有这个三种的意义。第一种呢，叫做本来就具足，根本就具足的，所以一点也不缺少，所以叫做本来具足。那么什么是本来具足呢？就说明这个大佛顶这个心性之体。那么心性之体呢，可以说它是无一横而不同杀，无一横而不守鬼，是吧？无一横而不同，无一横而不杀。所以我们这个心性有哪一块不杀，哪一横不同杀呢？所以叫做具足万恒。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改杀为具足，也就是说我们修习首楞严大定的三昧啊，一次一动的三昧，那么所有的这个六度万恒是无不圆融，是无不改杀，所以叫做这个首楞严王。第三种的意义呢，是集聚为一，这个集聚就是说从于我们无始以来啊，或者我们这个甚至于没有出家以前啊，一进到庙里边，这个单举手小低头，那么单合掌小低头，甚至于极限出家呢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些个呢都是我们种善根的这一种因缘。假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发心要修学这个首楞严大定的话，那么过去所有这个种种这个微小的这种轻微的这种善根，那么以此呢同时而发起，那么把过去所有这个微小的善根同时所集聚，所以叫做集聚为一，这都是过去我们这个业因这个善性。因此那么他说这个本具本来具足这个大佛顶理性呢，就是我们这个正因理性，这个改杀具足呢，就是这个了因慧性，那么以这个集聚之意呢，就是这个业因善性。所以那么以此首楞严这个微妙之恒呢，就具足一切的万恒，所以叫做具足万恒。那么这个万呢，并不是指定归为一万，那么就表示多的意思所以说才记住这个万恒。那么就尤其这个恒呢，这个恒就是属于这个修行之独门，如理也就是说如理之独门。你看好像我们平常所讲吧，这个心结行正，那么一定要有行才能够证得所得之理， 所以这个狠呢，是如理之度呢，无论正明白任何一种道理，都是由我们这个所心所着所为才能够证入，所以这个恨很重要。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那么下边呢，就拿这个十方诸佛如来来做个证明，就是过去的、啊、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他们都是啊以此这个大佛顶之体修这个首楞严王的微妙之恨，以此一恨具足万恨，所以才叫做一门超出。这个一门抄出来，这个一门两个字啊、嗯，按这个欧益大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一起这个首楞严的一恨呢，能够包含一切的恨门，一切的恨门呢统归于首楞严一恨，所以叫做这个一门。那么这个门呢，就是同德之意，门是。